着，运行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动工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运行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动工在这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是行善积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你是开路者，是行善积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在这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翻转我生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一直没可信，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守护每颗心，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是行善积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是开路者，是行善积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是开路者，是行善积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就是开路者，是行善积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是开路者，是行善积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 才会看见是你让在动空，才没看见是你让在动光。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才会看见是你让在动工。嘿，才没看见是你让在动光。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嘿。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触摸你的每个儿女，就是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宣告主的荣耀要充满在全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迹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是开路者，是新神迹者，守约的神，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这修复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开路者。我们说，在我们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主啊，你已经在动工了。所以主，我们要奉你的名刚强壮胆，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是耶和华的精兵，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所有的想要偷窃我们想要欺骗我们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完全的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是天国的王子和公主，哈利路亚，主要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把这些弟兄姐妹们带到教会，我感谢你让他们通过网络接触到今天的信息，通过今天的信息变得更刚强，就像去健身房一样。主啊，我希望每一位参加教会活动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朋友们看到他们的时候都会说，你更健壮，你的信心更健壮了，你的爱更多了，你更有盼望了，你的智慧增加了，你整个人都成长。感谢主，你在网络上与我们相会，你是一位了不起的教练，让你的方法在我们中间得胜，开你的道路，开你的江河，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也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的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信心的健身房，主会在这里亲自的带领你。今天主要给你们美好的话语，我感觉有很大的恩膏降在我们中间。在讲到之前呢，我喜欢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他出生在1821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他们属于一个叫奎克的新教教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这个教派呢，非常注重对圣灵的感应，他们经常会因为圣灵感动而身体发抖。这个教派的名字 Quaker 就是这么来的。伊丽莎白11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呢就移民到了美国。不幸的是，他爸爸在他17岁那年去世了，留下了妻子和9个孩子。那个时候没有避孕措施啊，所以他们生了9个孩子。于是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妹们开始以教书为生，还办了一个学校。伊丽莎白本来以为教书很适合她，她像很多女孩子一样怕雪、怕老鼠。她后来回忆说，对于当时的她来说，如果有一件工作是她自以为自己绝不会去做的，那就一定是医生。可这偏偏就是神要她去做的。不久之后，伊丽莎白的一个闺蜜得了一种女性疾病。当时只有男医生，这个世界还不接受女人学医，而男医生不懂得怎么照顾女病人。伊丽莎白的这个闺蜜受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罪，她经常在病床上对伊丽莎白哭诉说：“如果可以有个女医生来照顾她，给她治病，那就太好。”久而久之，伊丽莎白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她发现神是要通过她的闺蜜启示她，神对她的生命有更大的计划，要让全世界的妇女都因为她受益。伊丽莎白不但要带给他们更好的医疗条件，还要打开一片天地，让女性可以有更广泛的职业选择，被神更大的使用。不过，她的朋友和家人们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绝不可能实现。女人怎么能当医生呢？女人看见血，难道不应该娇滴滴地晕过去吗？而且也绝不会有医学院愿意录取你啊！伊丽莎白从人得到的反馈是绝不可能，但她更在乎神的心意。她经常为这件事儿向神祷告、求问，而圣灵也给了她巨大的感动。在回忆录中，她写道：“有一次，她在求问的过程中，圣灵感动到她浑身颤抖，一直都停不下来。”这个经历让他坚信，学医就是神对他的呼召。不过，申请医学院确实非常不容易，他申请的所有学校都拒绝了他。第一年是这样，第二年是这样，一晃7年过去了，他怀疑自己可能永远都申请不上。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每一年还是照样去全国各个高校去申请。正当他怀疑自己绝不可能申请成功的时候，神通过一个奇特的方法给他开了门。纽约有一家叫做日内瓦医学院，这就是日内瓦医学院里面的一个院子啊。剧透一下啊，中间这个雕像是谁呢？这个雕像就是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的雕像。现在这家医院已经改名为纽约长老会教会医院，是纽约很有名的一家医院。当时日内瓦医学院负责招生的人，看到伊丽莎白申请了这么多次，深受感动，就向校长建议破格录取她。校长拿不定主意，就做了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他召集了全校所有的150个男学生，告诉他们有一位女生想要申请录取，跟他们一起上学，让他们自己投票决定是不是要录取她。当时的男生中呢，有几个纨绔子弟，他们觉得来个女生是很好玩的事儿，他们憋着劲儿想要去捉弄她。于是呢，他们就说服了其他的男生一起投票赞成，全票接受了伊丽莎白的申请。所以有时候神为我们开路的方式是我们想不到的。对这些男生来说的恶作剧，对伊丽莎白来说，真的是在旷野中开了道路；对全世界的女性来说，是斩断了绑缚她们上千年的锁链。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在医学院的生活注定了是坎坷而不平凡，他遭到了教授和同学们的轻视、排挤、讥讽、羞辱。有一次，他们把他锁在图书馆里边，不让他去上课；还有一次呢，他们甚至把他抬起来扔进了河里。但是伊丽莎白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神装备了他的心，装备了他的身体，也装备了他的大脑。他成为了班上最优秀的学生。短短2年时间，他就达到了获得医学学位的标准，取得了医生资格证书。他的毕业论文 对治疗当时流行的伤寒病有很大的帮助，刊登在了非常重要的医学期刊上。在回忆学校生涯的时候，伊丽莎白写道：“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同情我、帮助我的人。但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知道主与我同在，圣灵每天早晨都会给我那一天我需要的勇气和力量。”伊丽莎白最终得到了那些男同学和男教授的尊重和认可。在毕业典礼那天，学院的院长在颁发证书的时候亲自向伊丽莎白鞠躬表示敬意。伊丽莎白毕业之后，医科大学也开始陆陆续续的招收女生。伊丽莎白的妹妹 Emily 后来也成了一名医生。1857年，她们姐妹俩在纽约开办了全球第一家妇幼医院。医院的一个特色就是，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女的。神呼召伊丽莎白学医，神也祝福伊丽莎白的事业。起初，他的事业并不顺利。当时很少有医院愿意招女性的医生，很多病人也不愿意找女医生看病。但那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神给了伊丽莎白很多的启示，通过她给医学界带来了很多只有女性视角才能带来的创新。伊丽莎白开创了妇产科这个专业，使得女性在孕前、孕中、生产、产后都可以得到医生专业的护理。肚子里的宝宝也可以得到定期的检查和关切。伊丽莎白也是预防性治疗的早期推动者，她提倡预防胜过医治，并推广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她还发明了一些女性卫生、女性护理和女性避孕的方法。她的这些贡献让她得到了医学界普遍的尊重。她是第一位美国医学院女性院士，也是第一位英国医学院女性院士。他也是美国健康协会的创办人之一。晚年，他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说：“做个先驱真的不容易，哦，但也真的让人兴奋。”伊丽莎白既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这两个身份在他的事业中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875年，伊丽莎白出版了一部文集，叫做《健康中的宗教》。这部书收集了当时大量主内的医生写的有关基督教与健康的关系的论文。在前言中，他写道：“宗教是健康唯一真实的基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给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健康的信念。宗教也是唯一能让我们拒绝肉体的诱惑、克服肉体的软弱、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源头。”我今天讲伊丽莎白的见证，是因为他通过在他里面的耶稣的大能，做到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他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经历了漫长的、看不到一点希望的等待。我知道，在你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经历漫长的等待。我希望伊丽莎白的故事能给你的生命带来鼓舞和盼望。这就是神今天想让我带给你们的话语。神说，在你们生命中的那些绝不，神也许现在正在把它们成就。今天神给了我非常给力的内容啊！前几天你们的师母祷告说，她说她要主在主日给她大餐，她不要吃小吃，她要吃大餐。今天呢，主就给她带来了大餐，非常的丰盛，所以我忍不住马上要进入神的话语。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这是一段神让彼得放下律法的经文，这是一段福音从犹太人走向外邦人的经文，这是一段恩典的牧师特别喜欢讲的经文。但是神今天给我的任务很特别，神今天要通过这段经文带你们去一个特别的地方，非常棒。我需要读20节经文，很长啊，希望你们能够敞开你们的心扉，让神的话语在此刻浇灌到你们心中。触摸你们的生命，阿门。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儿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了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彼得，耶稣改了他的名字，记得吗？他原来叫西门，是流沙的意思。但耶稣说，从今天起你叫彼得，是石头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可以改你的名字。你觉得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对自己的印象，跟主一次美好的邂逅之后，主会让你看到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自己的另一面。也许有一天，天使也会来跟你说话，让你去找一个给你带来你绝对想不到的改变的。天使对哥尼流说：“这个人现在在约帕，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士兵，把事情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当这一切正在凯撒利亚发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在约帕正在发生什么。神穿针引线，把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连接在一起，同时给两个人的生命带来改变。我很好奇，神要把什么歧视，什么你祷告的时候想都想不到的事情，连接进你的生命里。第二天大约正午，他们走进那座城的时候，彼得上了屋顶去祷告。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觉得饿了，很想吃饭。这时候他魂游向外，他看到了异象，他看见天开了，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绑着四角降在地上，里面有地上的各样的四足牲畜，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所有喜欢吃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说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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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
绝不能这样做，我从来不吃俗物和不洁的东西。那声音第二次又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是污秽。这样一连有三次，因为神知道彼得固执，所以说了三次，那东西随即被收回天上去了。当彼得心里困惑，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哥尼流派来的人已经打听到了西门的家，站在了门口。大家一起说，神的礼物已经到了门口。
神的礼物已经到了门口。
是否有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在这里做客住宿呢？彼得还在思考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对他说，看到有三个人来找你了。彼得在脑子里思考的跟圣灵要告诉他的完全不是一码事。这一刻在彼得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不是神的想法。弟兄姐妹们，你在脑子里面过电影的时候很可能也是这样。圣灵对彼得说，说你起来下去与他们一起走，不要有任何疑惑，因为我是我派他们来的。好，让我们聚焦在两节经文上。第十四节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我从不，我绝不吃这些污秽的东西。然后在二十节圣灵说，不要有任何疑惑。彼得说，我从不，我绝不。但圣灵说，不要有任何疑惑，现在就跟他们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你心里想的绝不，有一天会遇到神告诉你的现在？这就是今天神给我的主题，当绝不遇到现在，当绝不遇到，大家一起说，现在，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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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现在，
阿门，
在。
主啊，我们现在团聚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里有永远的福乐。我知道你想用今天给我的启示，把这些分赐给听到这信息的家人。主啊，就请你通过我，把天堂的资源降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为此祷告，现在我也为此把自己放到你的手中，把以下的时间也放到你的手中，请你把祝福浇灌到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中，就在现在，立刻马上，让他们不要有任何疑惑。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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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我听玛利亚说，前两天有一个姐妹在群里吐槽她的老公啊，玛利亚就跟我说，说我要不要去群里也吐槽吐槽你？我能吐槽的比这位姐妹能吐槽的事儿可多多了。后来呢，她就讲了上周的主日讲道，但是呢，她是悠着劲儿的啊，好多我以为她会讲的见证她都没有讲。其实我比他讲的要差得多，他照顾我的面子，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情商不太高的人，但是主呢给了我很高的智商啊，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是主的恩赐，是主的荣耀，主确实给了我很高的智商。虽然我一开始学习不怎么好，但是我一旦开始努力学习了，我就一直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和工作中的优秀员工，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可以凭本事吃饭。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这辈子绝不会去学那些拍马屁的人察言观色，绝不会看别人脸色说话做事。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说话呢却像个老头一样啊，说这辈子绝不会。我知道当时神在天上看着我，一定忍俊不住，一定在笑。后来我跟玛利亚求婚的时候，我说玛利亚，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嫁了一个有本事的老公，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有多少弟兄对妻子说过类似的话？有多少姐妹听老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里可能说过很多的绝不，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绝不很有可能是彼此矛盾的。玛利亚这辈子估计从来没有为一个人受过这么多的委屈，没有被一个人气哭过这么多次。因为我做事的时候有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在乎玛利亚当时的心情怎么样，不会看玛利亚的脸色。他工作不顺利了，他需要一点安慰的时候，我教他做事的方法。他遇到麻烦的时候，我纠正他看问题的角度。他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说我给你倒杯开水去。他需要抱抱的时候，我说等我忙完这点工作吧。终于有一天，神让我明白了，有时候你最爱的人就是需要你察言观色，揣摩他的脸色和心情，说符合当时心境的话，贴心的话，做贴心的事儿。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这是情商好吗？我现在做的还是不怎么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情商不怎么高的人。就在我开始写这篇讲道的那天早晨，我还把玛利亚气得够呛。然后呢，我就听神说，说傻孩子，我确实没给你什么情商，但你有智商啊。这是神让我今天告诉一些弟兄的话，情商是可以用智商来补足的。我心想，对啊，我又不是缺心眼儿，我写讲道的时候不是挺有口才的吗？只要足够重视，怎么就看不出一个跟自己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人需要听什么话，需要为他做什么事儿呢？所以我就开始实践，结果那一天我们既没有时间去哪儿玩，我也没有给他买任何礼物。但是第二天一早，我看到玛利亚在微信里告诉我，说这是他过得最开心的一天。我看了当然也很开心。所以我在这儿也想劝劝跟我一样的弟兄们，啊，跟老婆说一些肉麻的话，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哄自己的老婆开心，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家和万事兴。神看我们独居不好，给了我们家庭，这是一种祝福，既是对你的祝福，也是对你爱人的祝福。 如果我们把这个祝福活成了痛苦，我们怎么能希望自己不会错过神在其他方面要给我们的祝福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生活中肯定也说过一些绝不。中秋长假刚结束，有多少弟兄姐妹在中秋长假出去旅游了？有多少弟兄姐妹后悔在中秋长假出去旅游了？因为堵车或者机票贵，或者在景点看不到风景，只能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有多少人说过我绝对不会放长假出去旅游？过一段时间就是双十一了啊，双十一又叫剁手节。有多少人说过我绝不会在双十一抢购了？因为再便宜的东西用不着也是浪费。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说绝不，我发现每一次彼得说绝不的时候，他都在堵住神要做的事。这次并不是第一次，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告诉门徒们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而且在那儿呢我会被杀死，然后第三天会复活。这本来就是耶稣来地球要付上的代价，这就是耶稣来地球拯救世界的方法，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可是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这件事绝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大家一起说，绝不，
绝不，
绝不，绝不，
绝不，
阿门，
绝不，
阿门。一边说一边想想你曾经说过的绝不，但是现在把你的绝不和现在放到一起，想想你当初是怎么说的，现在又怎么样了。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我绝不会像有些家长一样大声的吼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想，那你就绝不能跟他们说不。哎，我绝不会吼我的孩子，那你可能根本就不用管他们。因为唯一不抱怨啊，这是真的啊，唯一不吼他的孩子的家长是那些每天晚上加班不用回家管孩子的家长。你知道你不用催孩子睡觉，你知道你不用逼孩子写作业。所以我就想，如果你绝不跟你的孩子大声说话，说明你跟孩子没有冲突，说明你不用纠正孩子的行为。如果你跟孩子没有冲突，从来不用纠正他的行为，我不是说你需要天天吼你的孩子，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时候你不能做他们的朋友，你必须做他们的爸爸。恩恩你听见了吗？啊，恩恩需要听这部分讲道。他妈妈不知道带他在玩什么，我讲道的时候他妈妈会带他出去玩，但是我希望这次他能听到，因为这也是真理。如果我从来不跟你说不，你永远学不会管理自己。如果你学不会管理自己，你将来就找不到工作。如果你找不到工作，你就没办法自立，而我需要你自立。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必须对你说不。好，我们家长教育讲座就到这儿结束。我曾经说，我绝不会看人脸色说话，神在天上也在看着我笑。有多少人说过我绝不会参加一个线上的教会？有多少人说过我绝不会参加一个大型的教会，我只想去家庭教会，只想去小教会？那你就去不了天堂。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同一个教会。你觉得这教会的主日聚会能在线下吗？所以如果你不去线上的教会，你不去大教会，你就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我没有任何说小教会不好的意思哈，但最终在启示录里是这样，我只是说你不能随便说绝不，你最终要去一个这样的教会服侍。现在你来到了我们的教会，这已经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教会了，但是这个教会至少还会再大十倍。有一次我问神，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还要再大十倍啊？神告诉我说会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有人可能说过，我绝不会去恩典的教会。然后发生什么了？神跟你说话，神呼召了你的朋友，或者你遇到了一些事情，你以为你绝不会遇到的事情，你来到了这个教会，你遇到了让你重新思考你的绝不的需要，你的绝不遇到了现在。我们批评彼得很容易，有时候我会想， 耶稣当年如果没有上彼得的船，上了另外一条船，大家知道当时有两条船，是不是？如果耶稣上了另外一条船，我们讲到讲什么呢？但是这一次，我要花一点时间来为这位伟大的使徒辩护。要知道，彼得坚持他饮食上的偏好，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如果你想弄明白《使徒行传》第十章，你得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使徒行传》一到七章所讲的背景。当时福音正在按照耶稣的预言逐步的传播。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说：“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复活的地方；犹太全地，这是门徒们本来就活跃的地方；和撒玛利亚，这是刚好超出他们舒适区的地方，并且要直到地极。”大家一起说：“没有边界，走向全世界。”
没有边
界，没有边界，
全
世
界，
全世
界，
全世
界，
没有边
界，
走向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
没有边界，走向全世界。
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福音要突破犹太人生活的范围，走向全世界。要真正理解《使徒行传》十章，你得知道彼得为什么会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在犹太人的世界里，这是一个犯忌讳的事。削皮匠是干什么的呢？是把死了的动物的皮剥下来，变成皮革的，啊，可以做皮鞋、做皮衣的。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只是靠近这些死去的动物，就会让人变得不洁。你现在看到神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彼得了吗？神在循序渐进的让彼得知道，福音不只是给某一个民族，不只是给某一些守律法的人的特权。神要让彼得知道，福音不是阳春白雪，他需要把福音传给下里巴人。所以神让我顺便来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在与神同行的路上已经走得更远了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你发现自己对越来越少的人持有偏见，对越来越少的民族和国家持有偏见。这是你在神里面进步了的最早的信号之一。你怎么知道你的属灵生命在成长？不是你记住了多少经文，法利赛人能记住很多的经文，但是他们也想杀死耶稣。同理，也不是我们祷告了多少时间，虽然祷告的时间确实对你有很大的好处。我们跟随神的带领成长的过程，就像彼得一样，是在耶稣所指示给我们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前行，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现在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跟随神成长的过程，就是像彼得一样一步一步的在神的呼召里前进。要做到这一点，彼得不只需要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还需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我们需要地理上或者物理上的改变。主啊，我希望你在我生命中做更多。主啊，我希望你帮我买更大的房子。主啊，我希望搬到大城市里去住。主啊，我想升职加薪到下一个台阶。这是地理的改变或者物理的改变。但是光有这些改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思想上的改变。彼得是一个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不是最守律法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会说脏话，发怒的时候拿刀砍人，但他仍然是一个守律法的犹太人。这一次在他祷告的时候，神把一块挂毯从天上垂下来。如果他不是在祷告，而是在手机上追电视剧，他可能会错过神要做的工作。但是彼得已经不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了。我们看上下文能知道，不久前彼得刚刚在约帕让一个女人起死回生，现在他站在削皮匠西门的房顶上祷告。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教会领袖了，但是神还没有完成对他思想上的改变。他来到了削皮匠西门的家，他需要休息一下，因为让人起死回生很消耗精力。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一点。他需要吃点东西。在西门用经常接触死亡的手给他做饭的时候， 彼得爬到屋顶上向神祷告。这时候一块挂毯从天而降，上面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根据利未记十一章的要求，它不能吃，甚至都不能碰。如果你想弄明白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为什么会说绝不，你必须弄明白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是神给他的子民的饮食限制，好把他的子民分别为圣，跟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民族分开。神的目的从来不是食谱，因为耶稣说，那从口里进去的不会使人污秽，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使人污秽。神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食谱本身。所以有人跟我说，说减肥九分靠吃，一分靠练。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减不了肥。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饮食问题，而是一个信心的问题。神在彼得出生之前1500年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主要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跟迦南人乃至这世界上其他的那些比以色列人口众多更大更强的民族通婚，甚至他们都很难在一个社区生活。这样刚刚建立起来的以色列民族就不会被应许之地那些神要消灭的人同化。有时候神让你觉得不方便，是为了把你跟他准备消灭的东西分开。利未记的饮食限制非常严格，会让月子中心的饮食限制看起来像是小儿科。你想吃地上跑的动物，它必须分蹄而且反刍，光分蹄不行，光反刍也不行。你想吃水里游的动物，它必须又有鳞片又有鳍，虾不能吃，贝壳不能吃，螃蟹不能吃，蛙腿不能吃，猪蹄不能吃。玛丽亚估计过不了这样的日子。被保护的最多的是天上飞的，很多鸟都不能吃，还有会飞的昆虫也都不能吃。但所有这些都挂在从天堂上降下来的那块大布上，怎么可能我从小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不是神圣的真理？绝不，彼得说，我绝不会吃这样的东西。好吧，玛利亚刚认识我的时候不吃带馅的东西，他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爱吃带馅的东西，直到他怀上了我们的孩子。他怀孕的时候天天要吃包子吃饺子，怀孕的时候孩子爱吃什么妈妈就会跟着吃，妈妈为孩子做的改变从怀孕那天就开始。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他自己已经爱上了吃馅，现在他听说要吃饺子他也会很开心。有的时候你不吃一些东西，你不做一些事情，是因为神还没有把一些会改变你的生命的东西放进你的里面。你以为你不喜欢一些东西，是因为神不喜欢那些东西，但其实是因为神还没有在你里面放进一些能让你吸收和使用那些东西的能力。听过我上周的关系大学的课程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重点从来都不在食谱上，不在饮食习惯上。有时候我们看待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看待神允许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看待我们祷告希望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在错误的层次和水平上。有时候我们跟某个人合不来，我们以为问题出在那个人身上，但其实那个人不过是神用来推动我们走进他的呼召的工具，不过是神用来完成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就是你，就是塑造你的过程。他们招惹我们的时候就成了神的砂纸。这个动物不分蹄，那个动物不反刍，这个动物没有鳞片，那个动物没有鳍，所以这些绝不是神喜欢的。我把这叫做迷信。我们知道神创造了这些东西之后看着世界说一切都是好的。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很多你非常相信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证过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是你从小被灌输的，或者在你的社会经验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这些东西你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你一直把他们当作真理。所有的女人都喜欢逛街，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赚钱，所有的00后都娇气都懒，所有的70后都固执都顽固都自以为是，所有的教会都应该讲律法讲忏悔， 所有的基督徒都如何如何，所有的新疆人都如何如何，所有的商人都如何如何，所有的农民都如何如何。我说这些都是迷信，所有这些成见其实都是迷信，那些一概而论的说法大多数都是迷信。就像彼得说的，说我绝不会吃这样的东西，绝不，主啊，我绝不，啊，我绝对不会。但是彼得，当你的绝不遇到神的现在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当你突然发现你18岁的时候形成的对神的认识，只是来自于你的迷信，并不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或者神的灵，你会怎么办？当你发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意味着任何不好的事情就绝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而是意味着他会跟你一起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会怎么办？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说我绝不会怀疑神的话。这是一个牧师，不久之后他因为财务上不诚实被教会赶出来。所以我在想，没有怀疑过神的话语的人未必就一定尊重神的话语。相反，认认真真怀疑过神的话语的人，他们一旦明白了真理，有可能会更坚定。所以有时候绝不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有多坚决。我们都知道神是好神，神永远是好神，但是神是好神不意味着一切从神而来的事情刚临到你的时候你都觉得是好的。是的，一切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但并不是一切都是我们常说的好事。我们说神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神让一切事情最终对我们都是好的，但不是每件事我们在经历的过程中都会感觉很好。所以神说，不要把我洁净的说成是污秽的，不要把我叫做好的说成是邪恶的，也不要把我叫做邪恶的说成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吃善恶树的果实，你明白吗？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只有神的话才会在天地间立定，只有神的话才能绝对，离开神的话的宗教都是迷信。所以西方有句俗话说，绝不要说绝不。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中有多少你曾经说过绝不？有时候你说的是我绝不会，有时候你说的是我绝不能，有时候你说的是我绝对做不到，这些都不要说。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有很多你曾经说过的绝不出现在了现在，你才能一步步走到现在。有多少人曾经觉得自己绝对考不上大学？你知道吗？我上5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曾经说过，说如果你能考上大学，我会在屋子里面拿着大鼎走3圈。北京话拿大鼎就是脚朝天倒立的意思。当时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可能考不上大学，等到最后我考上了最好的大学的最好的专业，我妈妈说她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是一个50来人的小公司，我们公司的老板专门来给我演示了一下他创办公司的时候做的第一个产品。我心想这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说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当时如果不做完这个项目，今天就没有这家公司。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你保持乐观，项目一定会完成。他知道我在工作中会遇到某个时刻让我觉得项目绝对做不完，所以他说把这个程序装到你的电脑上，这样每次你工作的时候你都能看见，好提醒自己项目是一定会完成。我想今天神把我和彼得摆在你的面前，是为了让你知道事情会变好，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我说了3遍，就像神对彼得也说了3遍，因为魔鬼会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对你说绝不。因为魔鬼知道重复的力量，知道的比你清楚。在约翰福音8章里，耶稣告诉我们，魔鬼是一个骗子，但是魔鬼听起来并不像一个骗子，魔鬼的声音听起来有可能像是你自己。 他的家乡话就是谎话，而他家乡话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绝不。所以当彼得站在房顶上跟神说我绝不的时候，话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但说话的未必是他，很可能是魔鬼。这就是为什么那次他跟耶稣说你绝不要这样做，这些事情绝不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耶稣会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绝不会，你绝不可能，你绝做不到。你知道抑郁是什么吗？我年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抑郁这种病，但现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因为抑郁吃药了。抑郁是什么？抑郁其实很简单，抑郁就是一个人最终放弃了希望，不再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我知道医生有他们的理论，有他们的治疗方法，抑郁症很复杂，我也不想简单化抑郁症。我想说的是，魔鬼知道怎么告诉你，而且让你自己感觉到你再也不会开心，你再也不会被爱，绝不会，绝不可能，你绝做不到。这是魔鬼用来说谎的语言，绝不。当你盼望某个机会的时候，他告诉你绝不可能，哎，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绝对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你难道没注意到他们从来没注意到你吗？魔鬼就是这么说话，何必再试呢？他们绝不会注意到你，他们绝不会来感谢你，他们绝不会欣赏你，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如果你跟我一样，你最后会同意魔鬼，好让他闭嘴。OK，OK，shut up。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说谎话比说真理容易得多，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谎话可以随口乱说。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32节里，耶稣告诉犹太宗教势力说，真理会让你们得自由。他们是怎么回答的？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绝对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真的吗？在埃及做奴隶的日子你们不记得了？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被奴役的次数比以色列人更多。埃及人、巴比伦人、叙利亚人、罗马人，他们居然说我们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人的奴仆。当魔鬼想拒绝真理的时候很容易，他可以跟你胡说八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分辨，因为谎话说起来太容易了。如果你是一个轻信的人，谎言可以变得非常有说服力。有一个心理医生跟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他有一个病人跟他说有件事他绝不会做，医生说你也许不会做，可我觉得你会做。我为什么觉得你会做呢？因为你跟自己说绝不会做，是因为你知道你很可能会做。还记得吗？有一次彼得对耶稣说，说即使我必须与你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结果他成了第一个不认耶稣的人。所以说绝不不代表真的能做到绝不。绝不是魔鬼的语言。在魔鬼跟你说绝不的时候，神在跟你说什么？神会给你你马上就需要的话语，但你不一定会把它记下来，甚至可能连听都不会听，因为你不知道你需要。神知道你马上就需要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你马上会经历什么。但是你活在现在，活在此时此刻，如果神不跟你说你此时此刻想听的话，你很可能会把它屏蔽掉。但是你知道吗？你也许周四会需要这句话，你也许3年后会需要这句话，你也许需要用这句话去劝一个人。所以你要打开你的心扉，让神的话能在你的心里留下痕迹。我不知道彼得那天在房顶上祷告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在为哥尼流派人来找他祷告，因为当时他都不知道哥尼流是谁。可是神却送了彼得不知道要去求的人，回应了彼得自己都不知道应该祷告的祷告。所以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这句话，答案就在门口。大家一起说，答案就在门口。
答案就在门口。
答案就在门口。
答案
就
在门
口，
答案就在门口，
答案就在门口，
就在门口。
哥尼流派人，哥尼流派人从凯撒利亚赶来，凯撒利亚离约帕有50公里远，他们走了整整一天。当彼得到达凯撒利亚的时候，他看到一大屋子外邦人在那里等着他，所以彼得说：“现在我深深的明白。”彼得现在能深深的明白，是因为在第十九节，彼得顺服了神的呼召。所以你如果不顺服，你就有可能没有机会看到真理。这就是主今天要通过我告诉你的话，求主给我力量，让我能讲得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这句话是跟你说的。主说，你只要神告诉你怎么办，神一直就在告诉你相信就可以。你一直要神告诉你怎么办，神一直在告诉你顺服就可以。你一直要神告诉你怎么办，神一直在告诉你跟着他走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在你生命里要做了很多事，你现在都觉得没办法理解，都觉得不可能。就好像神在我的生命中做过很多事，我当时都没办法理解，当时都觉得不可能。也许你也像彼得一样，站在屋顶上祷告，看着一块从天上垂下来的挂毯，心里在问，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突然闯进我的生命里来，这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在这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我能做什么，我需要什么，我能做到吗？而魔鬼就在你的耳边跟你说，绝不，绝不。但是如果你能屏蔽魔鬼的噪音，仔细听神的声音，你能听到神在跟你说，现在，现在，很简单的词，但是它在我的灵里回响，现在。大家一起说，魔鬼你闭嘴，不是绝不，是现在。
魔鬼你闭嘴，
不是
不是
现在，
魔鬼你闭嘴，
不
是
现在，
魔鬼
你闭嘴，
魔鬼你闭嘴，不
是
绝不，就是现在。
阿门。
不是绝不，是现在。
阿门。
不是
现在。
神现在就在这里。什么时候？现在。
是现在。
闭嘴，不是绝不，是现在。
阿门。神现在就在这里。什么时候？现在。你怎么知道？凭着信心知道，因为现在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省略了这个现在，但在原文里这句话最前面是有一个状语的，就是现在。我看不到，但是我知道，我证明不了，但是我相信，因为这是圣经上记的，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应许。神说，我绝不会撇下你，我绝不会丢弃你，只有神的话语可以立定在天地，绝不会有一秒钟神不带领我，绝不会有一个幽谷神不陪着我穿过，绝不会有一丝黑暗耶稣不会为我照亮，绝不会有一个错误他不能救赎，绝不，绝不，绝不，绝不会有一个罪他没有宽恕，绝不会有一根锁链他不能打破，绝不会有一座高山它不能挪开，绝不会有。大家跟我一起说，绝不，绝不，
绝不，绝
不，绝
不，
绝不，
绝不，
阿门，
绝不，
绝不，
阿门，
绝不，
阿门。所以不止魔鬼会说绝不，不止魔鬼会说绝不，神也会说绝不，而神的绝不大过魔鬼的绝不。彼得在屋顶上说绝不的时候，圣经说他当时很饿。西门正在屋子里做烧烤，这让我想起来有一回我跟玛利亚一块看电影，当时子弹乱飞，飞车都开到人行道上了。玛利亚突然问，哎，他们什么时候吃的饭呢？玛利亚，对不起，使徒行传十章到最后都没有交代彼得有没有吃上午饭，因为神有更重要的东西送到了门口，比彼得祷告的内容还要重要。神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送到了你的门口呢？比你在祷告的事情还更重要。神在彼得祷告的时候， 给了他一个跟他的祷告没有关系的意象，跟他说了一句与他以往相信的不一样的话语。这是不是最近也在你的生活中发生过？神是不是也准备要为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情做加速呢？与此同时，你可能也听到魔鬼用你自己的声音说，绝不，绝不可能，我什么都试过了。好吧，牧师，你跟年轻人去说这些吧，我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绝不可能了。魔鬼跟有些人说的是，我绝不会再有一段恋爱关系了。另一些人在想，我已经试着戒了三次了，绝对戒不掉。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相信魔鬼的话，是因为你背着重重的包袱，从利未记十一章一直背了1500年的包袱，背到现在还在背着的重重的包袱。你背着迷信的包袱，你以为神就是这样的，你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你背着罪的包袱，你以为你不够圣洁，你以为神要追讨你的过去，甚至追讨你爸爸妈妈的过去。你背着苦毒的包袱，你背着怨恨的包袱，你背着恐惧的包袱。你说不行，他没有鳞，不行，他没有鳍，不行，他不分蹄，不行，他不反刍。你在限制神能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能在什么时候做。其实魔鬼知道，现在神就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知道吗？在英文里和原文里，这句经文的开头都有现在这个词，跟上面那句经文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现在。翻译的人背着迷信的包袱，所以省略了这个现在。因为魔鬼知道，现在神就能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他拦不住神，所以他希望你认同他的绝不。但是你知道吗？魔鬼越是激动，说明神越要成就。大家可能都听说，前几天以色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但是我相信，以色列终于要一次性的摆脱恐怖分子无休止的攻击，要过几十年安稳的日子。去年我们去以色列旅游，我们碰到了一个餐厅老板，他已经80多岁了，在以色列生活了70多年。因为就在餐厅不到1公里远的地方，前一天以色列军队刚刚抓捕了20多个恐怖分子。我就问他，我说这么多恐怖分子每天想着怎么攻击一次，什么时候算完呢？老人说我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我年轻的时候，阿拉伯国家的军队3天2头的来攻击我。我那时候以为以色列绝对不会有安宁。一直到1973年的赎罪日那天，我们都在进食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发动了最大规模最疯狂的一次攻击，很多人都以为以色列完了。但是以色列下定决心反击了他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军队敢来攻打我们。最近这20年，恐怖分子来了，没完没了的来欺负我们，他们比军队还可恶，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我们这样的老百姓。老人说，我就等着哪一天他们露出最疯狂的嘴脸，我相信那就是耶和华要剿灭他们的日子。老人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几乎都跟哈马斯有关，这一次哈马斯的罪行罄竹难书。以色列的反攻代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耶和华之箭。还记得以利沙让约阿施射的箭吗？射的耶和华的得胜箭。这一次以色列可不会射3箭就算了，这一次以色列会彻底摧毁哈马斯，让他们再也不能危害神的子民。神要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就在现在。而神越是要在现在解决问题，魔鬼越是想你认同他的绝不。他希望你不再努力，放弃尝试，他希望你接受负面的想法，好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我从来没有好运气，这样的事情总是不停的发生。我们要斥责这样的话，斥责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魔鬼的语言。你绝不可做完，他们绝不会注意到，你绝不会改变。还有我最憎恨的谎言，你绝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还是别试了吧。 请大家跟我一起告诉魔鬼，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有十足的把握，
因为神站在我这边，
因为神站在我这边，阿门。
不要被魔鬼的谎言骗了，环境看起来越恶劣，你越要注意听圣灵要对你说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彼得在约帕说绝不的时候，你注意到天使在凯撒利亚正在跟哥尼流说什么吗？天使说，现在你要派人到约帕去，请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来。彼得说什么？彼得说绝不。神在说什么？神说现在。当绝不遇到现在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当永恒的神把他的无与伦比的力量用在此时此刻这一瞬间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神为彼得打开了外邦人的大门，福音传进了外邦人的世界，传福音变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全球性的运动，而彼得成为了这个运动的领袖。当绝不遇到现在，很多我们之前认为的绝不，现在都成了很简单的事情。小时候我想去月亮，妈妈告诉我们去不了月亮。现在我知道有人在计划去火星度假。小时候我最希望的就是书架上有一个专门给我放 CD 的格子，好让我能多买一些歌听。现在全世界发行过的所有的歌曲都装在我的手机里，我还经常觉得手机信号太慢。提起信号慢，当美国第九任总统去世的时候，消息花了110天才传到洛杉矶。现在从地球对面发过来的验证码超过3秒钟，我就觉得网络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就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福音正在通过网络传到全世界，也正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我们的网站上来听讲道。如果3年前你跟我说我们会建一个完全在网上传道的教会，我会说绝不可能。但现在你看看现在。所以魔鬼，你可以把你的绝不留给自己，你可以把你的谎言留给自己，你可以把你的迷信留给自己。给我福音，给我耶稣，给我神的话语，给我神的同在，给我圣灵。有人说，好吧，等我感冒好了我就去赞美神。你应该流着鼻涕带着点温度来赞美神，你最好挥舞着纸巾赞美神。现在，现在，就在现在。你什么时候会喜乐？现在。有些人在等着天堂降下来再赞美神，但是我的圣经写着，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这一日欢喜快乐。让我再讲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还记得马大去请耶稣来救拉撒路的事？也许此刻的你就像那时候的马大一样，你觉得耶稣没有来，所以他也不会来，甚至即使他来了也没有用。你祷告了但没有改变，你求问了但没有改变，你试过了但没有用，你做了但没有效果。不过在约翰福音11章20节，圣经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大家一起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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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阿们，
阿们，阿们，
阿们。
马大的思想遇到了耶稣的大能，绝不遇到了现在。好吧，你之前想让他来的时候他没来，现在你不想他来他却来了。好吧，事情没有在你希望发生的时间按照你希望发生的方式发生。好吧，他没有在你祷告的时候按照你祷告的内容就像你祷告的那样回应你。好吧，在你应该做的时候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好吧，你浪费了2年时间。好吧，你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是他现在来了，他就站在门口，他就是门，他就是路，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真理。 圣经通过马大和彼得想要告诉你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神的礼物就在门口，神的大能就在门口，神的祝福就在门口，神为你开的路就在门口。曾经有个自以为聪明的人告诉我，说他不会信主，也不会给教会奉献，但是在临死的时候他会信主，并且在遗嘱里给教会捐10万块钱。这样如果真有天国，他就可以进，没有他也不会有损失。我差点笑出来。你难道想要神杀了你好得到那10万块钱吗？你怎么能同时聪明到可以有10万块闲钱，但又傻到想出这样的馊主意来呢？现在你信主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你奉献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你最好现在就亲近主，拥抱主，爱主，跟随主，因为主能带给你一生的喜乐和平安，主能打开天上的府库回应你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来到了教会，
阿们，
你现在听到了这篇讲道，因为如果你没有听到，你可能会错过神放在你门口祝福，所以神让我现在就讲给你听，就在现在。当绝不遇到现在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如果你正在等待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发生，如果魔鬼在你的耳边说绝不，你可以回头看看，有多少你现在拥有的是魔鬼曾经跟你说过的绝不？过去的表现是未来的表现最佳的预测指标，神在过去的信实是他未来会成就什么的最好的见证。如果我相信了那些绝不，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你有没有站在过一座正在被挪开的山旁边？我就是那座山。神让我来告诉你，你从来没有到过生命的这一站，所以放轻松，别着急，对神要你在你生命中做的事情保持开放的心态，像马大一样，虽然失望了还是到门口去迎接耶稣，像彼得一样从屋顶上下来去看看神快递到你门口的究竟是什么。他就在门口，就站在门口，是神送他来的，他可能不是你祷告的内容，你可能还不认识他，但是是神送他来的。圣灵跟你说，你不要疑惑，你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我希望你会思考今天我讲的内容，我希望闭上嘴之后你还能跟圣灵讨论今天的内容，讨论那些绝不，哪些你已经接受了的绝不其实是你应该拒绝的。你听到自己说的每一个绝不，你要求问，这个绝不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我自己的偏见来的？还是只适用于某一个季节？有些人还在被这个季节里已经不存在了的锁链捆绑着。也许以前确实是这样，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以前外邦人确实不能走进以色列的神面前，但现在已经可以了，因为耶稣已经撕开了帐幕，他的同在没有界限，他的同在没有边界。让我来讲完最后这段经文。经上记着，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当马大说出就是现在的时候，他意识到了面前神的同在。当你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打开了心门，就可以领受他那无与伦比的大能，无与伦比的恩典。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耶稣说的是末日吗？不是，耶稣说的就是现在。耶稣说，我就是，耶稣用的是现在时，不是将来有一天会发生，不是过去本来有机会发生但已经错过了。耶稣说的是，我现在就在这儿，我大有能力，我可以成就一切，我是信实的，我就是伟大的，我是，我现在就是，我就在这儿，我已经来了。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他吗？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的梦想还没有死，你的希望还活着，你信这话吗？事情还没有完，一切还没有结束，你最好的日子不是在你的后世纪里，绝不绝不，你要把你的绝不拖进神现在的同在。我知道今天讲了很长时间，但是记得吗？神是在彼得正饿的时候跟彼得说话，所以如果你也饿了的话，这可能也是你突破的机会。魔鬼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很会骗的骗子，因为他几万年来一直在做的就是骗。他有很多练习，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脑子变成他的练习场，不能让他在你的脑子里面运球，说绝不绝不绝不绝不绝不绝不绝不。现在就在这一刻，我们在神的同在里，你知道吗？同在这个词的在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在神的同在里，不是在神的过去里，也不是在神的未来里，这不就是给你的一个信号吗？当绝不遇到现在，我想要服侍刚刚经历了心碎的弟兄姐妹。你在经历一个你根本没有准备的变化，你在经历你听说过但是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神的这句话是对你说的，他说你可以把你的经历带进伟大的我是的同在。有人觉得自己的生命里有很多浪费，因为我们试过，我们努力过，我们爱过，我们关心过，我们鼓励过，我们服侍过。圣经说哥尼流多多周济百姓，多多祷告神。所以有多少次哥尼流祷告，神并没有派任何人来帮助他。哥尼流做了多少次奉献，这些爱主的外邦人并没有被犹太教会接纳。多少次哥尼流祷告，但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多少次哥尼流给出去，但是什么都没有收获。这样的事儿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都发生过。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试呢？我记得有一次公司让我牵头做云计算项目，我们想出了一个市场概念叫互联网价。那时候是2013年，这个词儿还没有被人用过。我们去给老板汇报，他很喜欢这个词，他在另一个他觉得更重要的产品上用了这个词，我们就不能再用。当时我们已经围绕着这个市场概念做了很多的文案、投图、广告、品牌媒介、市场媒介，写了好几篇推广的文章，市场团队非常优秀，做得非常好，但是用不上。我很失望，我觉得我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而且那个产品也没有很好的用这个概念。互联网加这么好的概念当时默默无闻，我们都很懊恼。过了半年多，我们公司政府关系负责人他说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在研究云计算，看看国家要不要出政策保护云计算企业，他希望我跟他去一趟。当时有很多的云计算行业的大咖，还有很多的厅局级的干部都去了。政研室的领导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云计算对国家这么重要。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云计算是互联网行业的产物，也是互联网行业的技术支柱。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云计算的水平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互联网技术的水平。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渗透进各行各业，但是我说100年前人们发明了电，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照明用，但是今天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行业是不用电。今天的互联网就是100年前的电，再过10年你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行业是不用互联网的。我们把这个趋势叫做互联网加，互联网会被加到每一个行业，而云计算会成为互联网加的底层基础设施，关系着一个国家所有行业的安全能力和技术水平。不久之后政府出了政策，把所有海外的云计算公司全部拒之国门之外。总理李克强开始大谈互联网加，而我们的市场团队也借着这个东风重新拾起了之前设计的市场概念，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我们做的一切不但没有白费， 还被神放大。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因为人靠不住，但是神，弥赛亚，救赎主，复活，生命，你永远不知道他能为你做什么。而当绝不遇到现在的时候，你会庆幸你之前没有放弃。我等不及想看见你发的见证，我等不及想看到你突破你生命中那一个绝不的限制。因为圣灵在现在，在你的生命里释放了他的大能，即使不是在今天，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你的现在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几个月，但我相信你会看到你投入的一切都没有白费。家人们，现在我要为你的绝不祷告，我要召唤你进入你的现在。天父啊，就是现在，你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而返，它会成就你在弟兄姐妹们身上的旨意。家人们，举起你的手来领受这话语的祝福，向你的天父举起你的手臂，他知道他为你制定的计划。主啊，我们不会为明天忧虑，但我们也不会因为今天的绝不限制明天你要成就的事。不管是什么正站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门口，不管他们的生命要成为怎样的见证，不管他们的生命要成就你什么样的旨意，我宣告在曾经是墓地的地方会出现花园，就在现在，赋予他们生命，启动他们里面生命的灵，给他们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你今天把我们聚在一起来建造我们的信心，天父啊，你颇有成效，不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很好，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真理。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现在你也绝不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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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